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12号，公元2015年7月28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拉达克继续进行参访行程；美国藏人抗议中共拘捕丹增德勒仁波切亲属；洛桑森格指出，拉萨正被中共改造成一座中国城；西藏国旗热气球出现于法国热气球节上空；西藏青年会向印度政府与外国使馆进行游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首府列城继续展开参访行程，同时为昨天过世的前印度总统阿布杜勒卡拉姆表达了悼念。达赖喇嘛于昨天7月27号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受到了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团体代表以及查莫克什米尔邦与拉达克政要的迎接。有关尊者今天的行程，本台采访了拉达克寺院协会会长格西洛桑桑丹。格西洛桑桑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今天上午8点，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位于列城的大昭寺，参加了跨教派祈愿法会。尊者在给予教导时，与往常一样，呼吁各界一定要将大藏经视为学习工具，而不是高高供奉在佛龛上面。接下来，尊者莅临了由达赖喇嘛基金会出资创建的嘉阳学校，并为该校新建成的学生宿舍进行了加持。此外，印度前总统阿布杜勒卡拉姆博士于昨天27号病逝，享年84岁。达赖喇嘛尊者在一份悼念声明中指出，阿布杜勒卡拉姆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自己与阿布杜勒博士在多个场合进行过见面交流，非常敬佩他脚踏实地的朴实人性。尊者对阿布杜勒博士的过世表达悼念后，也向他的家人及印度人民表达了慰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也先后发表声明，对印度前总统阿布杜勒卡拉姆博士的逝世表达了悼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旅居美国各地的上百名藏人在芝加哥中共领事馆前集会示威，要求中共当局向外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突然身亡的实情，同时立即释放仁波切的两名遭捕亲属。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威斯康西州和芝加哥三地西藏青年会分会的联合组织下，上百名藏人民众于当地时间27号上午聚集在芝加哥中共领事馆前，抗议中共当局迫害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及其家属，要求中共公布仁波切在狱中突然身亡的实情。参加示威活动的上百名藏人在活动主办方的带领下，手持西藏国旗，呼喊停止迫害藏人政治犯等口号，从芝加哥水塔前出发，徒步游行至当地的中共领事馆前集会。活动人士还向领事馆工作人员递交了要求中共当局尽早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遭捕亲属的请愿信，但对方拒绝接受，于是活动人士将请愿信投入领事馆邮箱内。活动主办方之一、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茨丹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活动详情。
新北的协会很重视的样子，安排别的都已经约罗了，昨天是天内目前参加。
他指出，开展此次示威活动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介绍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等藏人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所遭受的迫害，要求中共当局向国际社会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狱中身亡的真相。丹增次丹也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对此给予更大的关注，同时敦促中共停止迫害藏人政治犯。据介绍，当天的活动虽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获得了媒体及民众们的极大关注与支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近日在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将西藏文化的中心拉萨改造成另外一座中国城。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本月27日，印度亚洲新闻室刊登了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洛桑桑格的专访内容。洛桑桑格在专访中反驳了中共一贯宣传的所谓建设西藏的说法。洛桑桑格指出，西藏文化的中心首都拉萨正在被中共变成一座吸引内地中国人定居工作的中国城，而当地藏人却在逐渐被中国移民所包围。而2014年与2015年，中共又先后将西藏日喀则、昌都以及林芝地区彻底设市，藏人行政中央对此非常担忧。司政洛桑桑格表示，中共在西藏各地进行的所谓彻底设市，加大向西藏人移民，使得当地藏人无法有效地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及身份。同时，移民速度的加快将会造成西藏农牧民进一步面临经济边缘化、社会排斥及环境破坏等困境。有关中共官方所宣传的西藏处于社会主义特色的经济化建设与繁荣文化新局面，以及政府投资了多少经济援助等等说辞，司政洛桑桑格反驳，到目前为止，西藏境内外70%的私营企业业主与50%的政府公务员都是汉人，所谓发展背后的利益者都是他们自己。而且通过中国自己的统计，从1959年到1985年间，中共政府已经破坏了价值540亿美元的原始森林，均由中共的管理不善所造成，西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专访中，司政洛桑桑格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政策，同时呼吁印度政府应将西藏问题视为印中关系的核心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不惧中共施压，法国洛林热气球节主办单位允许会有西藏国旗图案的热气球参加了今年的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14届法国洛林热气球节于7月24号起展开，将进行至8月2号。上周日26号，一个会有西藏国旗图案的大型热气球漂浮在洛林上空，引起了各界的关注。热气球节的主办方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来自中方的压力，要求他们禁止西藏热气球参加节日，但主办单位并未屈服。26号当天，超过400个色彩缤纷的热气球升空，创造了世界纪录， 其中绘有西藏国旗的大型热气球也在洛林上空漂浮近两个小时，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这一绘有西藏国旗图案的大型热气球由英国援藏人士兼热气球爱好者海湾克洛里与保罗多布森制作，两人于今年年初宣布将在全球发起西藏热气球活动，以此来推广各界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据了解，海湾克洛里与保罗多布森两名援藏人士计划带着这一西藏国旗热气球参加八月在英国举行的布里斯托尔热气球节。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聚集在新德里参加第46届大会的西藏青年会理事会成员，面向印度政府与外国驻印机构展开了西藏问题游说活动。7月24号起，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之一西藏青年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第46届理事会议。在会议第四天，青年会成员分成7个小组，分别前往联合国与欧盟的驻印机构、各国驻印大使馆以及印度政府相关部门，就西藏问题进行了游说，呼吁对方支持西藏运动，关注藏人苦难。西藏青年会理事会秘书扎西兰桑在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指出，游说的内容主要有关丹增德勒仁波切近日突然在中共监狱中身亡的情况，以及西藏的人权与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机。而青年会成员的游说队伍受到了各国驻印使馆的友好接待，对方也都仔细聆听了藏人的请愿内容，并鼓励游说队伍能够继续向他们更新西藏境内的真实情况，承诺会给予关注。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满清皇帝由皇帝颁赐爵位及经意承认而已，并不是由皇帝选择决定的。那为什么要通宵清朝皇帝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定即位时通宵邻国，使他们得到了解，这并不是什么怪事，这在历史上是普遍的，当今世界也在流行这种做法。十，以上所述的是有关满清与西藏之间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它不仅证明了清政府没有统治过西藏，而且也证明了西藏根本不属于满清政府。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一件重要之事是，满族是侵略并统治中国的，与中国汉族、汉族在语言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不同国家的民族。这个民族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旧的世界地图上可以详细地找到其民族与他所居住的国度各国度。1911年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也讲到，我们中国曾经有两次成为外国亡国奴，一次是蒙古元朝，一次是满清王朝。中国国父清楚地说明了元朝或满清是国外入侵者，我们也应该明白是满清十位皇帝先后统治了中国，而并非中国统治了满清王朝。在满清的历史中，寻找西藏属于中国的理论依据既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法，这样的论断不要说对中国带来好处，反而会危害中国的国际形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